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弟兄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去分享圣经当中的天路难行客。那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聊的这位人物可能没有亚伯拉罕雅各那么出名，但是呢却属于同一时期的人。这个人的一生呢，有很多我们值得去学习的信仰方面的功课，他就是以撒。提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我们知道他蒙召离开家乡的壮举。提到雅各，我们也讲过他跌宕起伏的人生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很多人的生存状态呢，就跟夹在中间的以撒一样，总是安安静静，不声不响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用一辈子的坚守去活出神的恩典，也可以活出平凡的力量。那么今天的天路难行客，星源带你一起去回顾以撒一生的历程。可以说以撒从一开始的出生就是神迹。我们先去看圣经的记载，在创世纪17章19节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99岁，撒拉90岁，按照常理来说呀，这个年纪就不可能生育了。所以亚伯拉罕听到这个话呢，就忍不住的开始嬉笑了起来，心里也犯了嘀咕，100多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？撒拉都90岁了，怎么可能生养呢？不光是亚伯拉罕疑惑，撒拉听到神的应许啊，也在帐门口偷偷的笑了。他心里想，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丈夫也老了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儿呢？神知道他们的疑惑，却没有责备，反而坚定地说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就是神的大能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到了神预定的日子，撒拉果然生下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给孩子起名叫以撒。在希伯来语里，以撒呢就是欢笑的意思。撒拉抱着这个迟来的儿子，满心欢喜地说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这份欢笑不仅是因为得了一个儿子，更因为是亲眼看见了神应许的应验，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。以撒出生第8天，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给他行了割礼。创世纪17章10到11节说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当遵守的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割礼呢，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，也是以撒归入神百姓的标志。以撒从小呢，就在这样的信仰家庭里长大，父亲亚伯拉罕一生敬畏神，顺服神，这份言传身教为他后来的信仰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以撒断奶的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大摆宴席庆祝。按照当时的习俗，孩子断奶啊，大概是在5岁左右。就在这场宴席上呢，发生了一件小事儿。这件小事儿呢，也为后来的家庭矛盾埋下了伏笔。创世纪21章9节记载道，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戏笑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这里边的戏笑啊，它不是单纯的玩耍，更有嘲弄和轻视的意思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29节也印证了这一点，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以实玛利比以撒大14岁，作为长子呢，他可能是在嘲笑这个迟来的继承人，也有可能呢是在轻视这个蒙神应许的弟弟。撒拉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 因为他知道啊，以实玛利的态度会影响以撒的成长，也会违背神的应许。神早就明确了，要借着以撒去传承应许，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亚伯拉罕一开始呢很忧愁，毕竟以实玛利呢是他的儿子。神向他显现，安慰他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，凡萨拉对你说的话，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至于使女的儿子呢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，因为他是你所生的。亚伯拉罕顺从了神的吩咐，第二天一早呢，把夏甲和以实玛利打发走了，只给他们一瓶水和一个饼，让他们在巴兰的旷野漂流。这件事呢，以撒大概率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的。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神特别拣选的，是承载着神应许的孩子。这个身份呢，给了他蒙福的根基，也悄悄给了他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他的童年没有太多的波澜，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呵护下，在对神的敬畏当中慢慢的长大，亲眼看见父亲对神的顺服，看见神对父亲的恩典，这些呢都在他心里深深的扎了根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以撒从懵懂的孩童长成了年轻力壮的青年。他没有像其他同龄人那样追求世俗的繁华，而是始终的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跟着父亲学习敬畏和顺服神。他的童年和青年最核心的关键或许就是应许。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落在了他的身上，神对他的应许也在他的生命当中慢慢的展开。可能你会觉得呀，这以撒的童年和青年太平淡了，没什么可聊的。但是呢，这份平淡才是他信仰根基的关键。他在平凡的日子里默默的学习顺服，默默的敬畏神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，但是呢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，让神的应许扎下了根。就像是我们很多人一样，在平凡的家庭和职场当中默默地坚守信仰，去践行神的话语，或许不被人看见，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，但是这一份平凡当中的坚守正是神所喜悦的。以撒的降生，以撒的童年，还有呢他青年时期的成长，听起来都很平淡，但是他中年时期的顺服跟坚守，有着让人感动的顺服，也有满满的来自神的恩典。天路难行客马上回来。以撒长成青年之后，神给了他和亚伯拉罕一场极其艰难的考验。这场考验不仅彰显了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更彰显了以撒的顺服。这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摩利亚山献子的故事，也是圣经当中最感人的信心见证之一。在创世纪22章1到2节记载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亚伯拉罕听到这个话的心情啊，这是他盼了几十年才得到的儿子，是神所应许的后裔，也是他的心肝宝贝儿。但是神呢，却要把这个儿子献为燔祭。但是呢，亚伯拉罕没有丝毫的犹豫，他相信神的旨意，相信神的信实，哪怕要献上自己最爱的儿子，他也愿意顺服。第二天一早，亚伯拉罕起身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以撒，劈好燔祭的柴，就往神所指示的摩利亚地去了。走了三天，亚伯拉罕远远地看见了那座山，就对仆人们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这里边呢，有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留意，就是以撒背着献燔祭的柴，跟在亚伯拉罕后面，手里呢拿着火种和刀，但是呢他从来没有问过父亲燔祭的牲畜在哪里。直到他们上到了山上，亚伯拉罕筑好坛，摆好柴，把以撒绑起来放在坛上，以撒才开口问，父亲啊，请看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回答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。 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此时的以撒已经25岁左右，正是身强力壮的年纪，他要是想反抗呢，年迈的亚伯拉罕根本就没有办法。但是呢，他没有反抗，也没有挣扎和抱怨，而是顺服地被绑在坛上，甘心地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。他相信父亲，更相信神的旨意，哪怕面临死亡也愿意顺服。就在亚伯拉罕举起刀要杀以撒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：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：我在这里。使者说：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随后亚伯拉罕回头一看，见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他就取了那只公羊献为燔祭，代替了以撒。这场考验就结束了。神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，也因为以撒的甘心舍己，再次向亚伯拉罕宣告应许。耶和华说：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：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摩利山的考验是以撒生命当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。他的顺服不是被动的妥协，而是主动的交托；不是懦弱的顺从，而是信心的彰显。他相信神的良善，相信神的旨意，哪怕面对死亡，也愿意把生命交在神的手中。这种顺服正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应该学习的，在神的旨意面前放下自己的意愿，放下自己的舍不得，甘心的顺服，相信神的安排永远是最好的安排。考验过后，以撒继续在迦南地生活。不久他的母亲撒拉去世了，享年127岁。撒拉的离世让以撒很悲伤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沉溺在悲伤里，依然坚守神的话语，敬畏神，顺服神。撒拉去世后，亚伯拉罕最担心的就是以撒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。当时的迦南人呢，信奉偶像，远离神，要是以撒娶了这样的妻子呢，不仅会影响他的信仰，还会违背神的应许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召来自己最忠心的仆人，吩咐他说：你要起誓，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，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仆人听从了吩咐，带着礼物前往亚伯拉罕的故乡美索不达米亚，为以撒寻找妻子。神亲自带领仆人找到了亚伯拉罕的侄女利百加。利百加呢，是一个善良、勤劳还敬畏神的女子。当仆人说明来意之后呢，她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，愿意跟随仆人前往迦南地嫁给以撒。仆人带着利百加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呢，以撒正在田间默想。创世纪24章63节写道：以撒在田间默想，举目一看，见来了些骆驼，就知道是他父亲的仆人来了。利百加看到以撒，就从骆驼上下来，用帕子蒙上脸，表达自己的谦卑跟顺从。以撒就把利百加领进母亲撒拉的帐篷，娶了她为妻，并且呢，深深地爱上了她。创世纪24章67节说，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幕，娶了她为妻，并且爱她。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，这才得了安慰。此时的以撒40岁。婚后以撒和利百加的生活非常的和睦，但是呢，他们有一个遗憾，就是利百加不能生育。以撒没有抱怨，没有急躁，只是经常的为这件事情祷告。在创世纪25章21节记载，以撒为他妻子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这份祷告持续了20年，直到以撒60岁时，利百加才生下了一对孪生子，就是以扫和雅各。这期间迦南地遭遇了饥荒，就像是亚伯拉罕当年所遭遇的一样。以撒原本想带着家人下埃及躲避，神却向他显现，吩咐他说：你不要下埃及去，你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 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正如我曾应许你父亲亚伯拉罕。以撒顺服了神的吩咐，没有下埃及，留在了迦南地的基拉尔，神呢也果然赐福给他。创世纪26章12节说，以撒在那里耕种，那一年呢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他有羊群牛群，还有很多仆人，成了当时的大富户。但是呢，他没有骄傲，也没有张扬，依然保持着谦卑节制，与邻为善，不跟人争竞。当时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争水井，先是争伯利恒的井，再争示巴的井，最后呢争利户宾的井。面对邻舍的欺压和争竞，以撒没有发怒，没有争执，而是选择退让。别人呢争走了一口井，他就再挖一口，始终都在用和平和谦卑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人。直到最后，他们挖了一口没有人争的井。以撒给这口井呢起名叫利和伯，意思呢就是宽阔之地。他说，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以撒的中年是顺服跟蒙福的时期，他顺服神的考验，甘心舍己，顺服神的带领，留在了应许之地，顺服父亲的安排，迎娶了敬畏神的妻子。面对争竞，他选择退让，面对困境，他选择祷告。正是这份顺服让他蒙了神的极大恩典，也成为了神所喜悦的仆人。顺服神的带领看似是放弃了自己的选择，而实际上呢是得到了神最好的安排。谦卑退让看起来是吃亏，实际上呢是得着了更宽阔的土地。走过了中年的顺服跟蒙福，以撒步入了晚年，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衰老一样，以撒也渐渐年迈，眼睛昏花，看不清东西。创世纪27章1节记载，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，就叫了他的大儿子以扫来说，我儿。以扫说，我在这里。晚年的以撒不仅身体衰弱，灵性上呢也有了盲点，他开始偏爱长子以扫，这份偏爱最终给家庭带来了分裂的伤痛。以扫是长子，按照当时的习俗呢，他应该继承父亲的祝福和产业。以扫为人粗鲁，喜欢打猎，经常呢把打猎得来的野味带给以撒吃，以撒因此呢格外偏爱他。而雅各呢是双胞胎弟弟，为人安静，经常在帐篷里，不喜欢打猎，所以以撒对他呢没有那么多的偏爱。以撒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就想趁着还在世给以扫赐下长子的祝福。他吩咐以扫，你去拿些野味来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。以扫听从了父亲的吩咐，就去田间打猎，预备野味。那这件事呢被利百加知道了，利百加偏爱雅各，他不想让长子的祝福落在以扫身上。他知道以扫行事鲁莽，不敬畏神，而雅各呢虽然有软弱，但是更能承接神的应许。于是利百加就和雅各商量，要骗取以撒的祝福。利百加拿出来家里最好的羊做成了美味，又把以扫的衣服拿来穿在雅各身上，因为以扫身上有毛，雅各身上光滑，利百加呢就把羊的毛贴在了雅各的手上和颈项上，让以撒摸起来呢以为是以扫。这一切准备好之后啊，雅各拿着美味来到了以撒面前，假装是以扫，他就说，父亲，我是你长子以扫，我已照你的吩咐做成美味，请你吃，好给我祝福。以撒因为眼睛看不见，就疑惑地问，我儿，你为何来得这么快呢？雅各回答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处，所以我才得快。以撒又让雅各过来摸了摸他的手和颈项，都是有毛的，就以为他真的是以扫，又闻了闻他身上的衣服，闻到了以扫常有的野味气息，就更加相信了。于是以撒给雅各赐下了祝福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，为你祝福的，愿他也蒙福。这份祝福原本是属于以扫的， 却因为以撒的偏心和盲目被雅各骗走了。就在雅各得到了祝福刚离开帐幕的时候，以扫打猎回来了，他做成了美味拿给以撒吃，说父亲请你吃我所做的美味好给我祝福。以撒一听当时就愣住了，问你是谁？以扫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。以撒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，他大大的战惊，说你未来之前是谁得了祝福呢？我已经给他祝福，他将来也必昌大。以扫听了放声痛哭，恳求以撒给他也祝福。但以撒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，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，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，我儿我不能再为你做什么了。无奈之下，以撒只能给以扫赐下一个次要的祝福，你必倚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兄弟，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镜像上睁开他的轭。以扫因为失去了长子的祝福，心里充满了怨恨，对雅各说我必杀雅各。利百加知道后担心雅各被杀害，就劝雅各暂时逃往哈兰，投奔他的哥哥拉班，等以扫的怒气消了再回来。就这样，雅各被迫离开了家乡，逃往哈兰，一场因为父亲偏爱所引发的家庭分裂就这样发生了。晚年的以撒因为自己的偏心和盲目，因为自己的灵性盲点，不仅被骗了，还让两个儿子陷入到了骨肉相残的境地，这成为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和软弱。我们也许会疑惑，以撒这样一个蒙神祝福顺服神的人，晚年怎么会犯这样的错呢？其实这个是人性的真实，哪怕是属灵的伟人也会有软弱，有迷茫，会犯错。以撒一生顺服神，晚年呢却被自己的偏爱蒙蔽了双眼，忽略了神的应许，忽略了对于子女的教导，最终给家庭带来了伤痛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无论信仰多么成熟，无论曾经多么顺服神，都要时刻警醒，不要被私欲、偏爱、盲点所蒙蔽，要始终坚守神的话语，在家庭当中尽到自己的属灵责任，不要偏心，不要盲目，用心的去教导子女，守护家庭的和睦。雅各离开之后，以撒的晚年更加孤独，他眼睛看不见，身体衰弱，还要承受家庭分裂的伤痛，承受对雅各的思念和对以扫的愧疚。但是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他，神依然保守他，赐福他，依然坚定对他的应许。过了很多年，雅各在哈兰经历了很多波折，也蒙神赐福，成为了富有的人。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回到了迦南地。此时的以扫怒气已经消了，他带着自己的家人迎接雅各，兄弟二人最终和解。以撒看到雅各平安归来，看到他的后裔繁多，心中充满了安慰，也更加清楚神的应许终究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落空。以撒的晚年虽然有遗憾和软弱，但是他最终呢还是接纳了雅各，再次给雅各赐下祝福，坚定地将神的应许传承给他。他知道自己虽然犯了错，但神的计划始终是美好的，他虽然软弱，但神的恩典始终是够用的。创世纪35:28-29记载，以撒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气绝而死，归到他列祖那里，享寿180岁。他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把他埋葬了。以撒的一生就这样落幕了，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就，但是呢，他有着最真实的软弱，最深刻的遗憾，最真实的信仰和最动人的顺服。回顾以撒的一生，我们能看到他是神应许的儿子，是传承信仰的桥梁，从诞生开始他就承载着神的恩典跟应许，中年顺服神的考验，甘心舍己，蒙神赐福，活出了谦卑和和平的品格。晚年虽然软弱和偏心，被欺骗，给家庭带来了伤痛，但是呢，他最终接纳了自己的错误， 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传承的使命。我们会看到在以撒身上，神的恩典从来不会因为软弱而减少，神的应许呢，也不会因为犯错而落空。就像是以撒一样，他即使有软弱有遗憾，神依然保守他，使用他，让他成为了信仰传承的关键，成为了神所喜悦的仆人。好，那这就是以撒一生的故事。盼望通过他的故事呢，我们每一位弟兄都能够学到顺服的功课，谦卑的功课，还有呢，是接纳自己的软弱，相信神的恩典，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坚守信仰，活出真实的自己，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呢，暂时到这里结束了。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会聚焦以撒生命当中最珍贵的品格，就是安静的力量。我们如何以安静的力量去对抗这个浮躁的时代呢？如何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去活出属灵的见证呢？敬请留意下一集的天路男性课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、意见、想说的话，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男行课的汉语拼音男行课 @良友.net。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星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就算我一无所有，手无寸铁，我依然会爱你直到白发如雪。再没有什么能够把你我隔绝，连生命我都可以忽略。你为我留下了滴滴暴雪，从此不在罪恶的深渊里化蝶。我们的爱情一定会轰轰烈烈，我要大声地告诉全世界，举起双手打一个结，我们在天空许下彩虹之约，东南西北都没有地界，我们用爱来把历史书写，张开翅膀穿过黑夜，一起走进收获的季节，一句问候能融化冰雪，在爱的国度里我们是一个盟约。就算我一无所有，手无寸铁，我依然会爱你直到白发如雪。再没有什么能够把你我隔绝，连生命我都可以忽略。你为我留下了滴滴暴雪，从此不在罪恶的深渊里化蝶。我们的爱情一定会轰轰烈烈，我要大声地告诉全世界，举起双手打一个结，我们在天空许下彩虹之约，东南西北都没有